国人称自己的国家是神州，那在这五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有多少的英雄人物曾经融入演绎充实了我们的神传文化，并奠定了我们的中华传统呢？他们的事迹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呢？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好欢迎你收听《千古英雄人物》，汉武帝，我是罗宾。教训完匈奴，汉武帝本打算推行政治改革，但在元朔二年，即公元前127年，匈奴入侵上谷，即是今日河北怀来东南和渔阳等地，杀掠利民1000多人。匈奴的再度进犯，令到汉武帝决定更大规模地发兵反击匈奴，消除边患。考虑到匈奴游走迅速的特点，汉武帝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战略，他派遣卫青、李息率大军第二次反击，进攻匈奴盘踞的河套地区，这里古称河南地，因为这里距离国都长安比较近，匈奴骑兵一两日就可以抵达了，对汉朝威胁极大。卫青率大军沿黄河西进，对占据河套和其以南地区的匈奴刘范王、白羊王进行了突袭，歼灭匈奴5000多人，缴获牛羊上80000头，最终收复了河南地。汉武帝随即采取大臣主父偃的建议，在河南地设置了朔方郡和五原郡，并建造朔方城，迁徙了内地10多万百姓去那里生活耕田。另外他还下令修缮了蒙恬所造的城室，令边界又恢复到了阴山三密一线。汉武帝收复河南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他不单止通过加强黄河边防解除了长安的威胁，并且为汉军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基地。事实上，汉武帝的举动确实给了匈奴沉重的打击，君臣单于听了之后一病不起，第二年即公元前126年就去世了。他的弟弟伊稚邪即位，身于丹不禁失去河南这个战略要地，反复出兵袭扰朔方、雁门、定襄一带，企图夺回河南地区。汉武帝本想反击，但恰逢皇太后去世，为了守孝，汉武帝压抑住怒火没出兵，这样就令到伊稚邪于丹误以为汉朝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作战，因此派兵攻占了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一带，并酝酿更多的大规模进攻。元朔四年，即公元前125年，匈奴伊稚邪出动了90000骑兵，分三路进攻代郡，即是今日河北境内；定襄，即是今日内蒙古境内；上郡，即是今陕西境内。匈奴的右贤王亦都趁机攻打朔方城，汉朝北部边境多处告急。汉军虽然竭力抵抗，但是依然损失惨重，数千人口被掠走。面对着一封封奏报，汉武帝忍无可忍，在同朝臣的会议上面提出了由防胡到灭胡的战略目标。汉武帝认为单纯的防卫祸根难除，匈奴不灭将贻害百年，而不除祸根则造福万代，即使倾尽全国的力量亦都是值得的。汉武帝的气魄亦鼓舞了汉朝将士的士气。第二年，即公元前124年春天，汉武帝发起了漠南之战，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卫青被任命为统帅，率领6位将军和10万精锐骑兵不击匈奴。一路由将军李息率领，出兵又不平， 即是今日内蒙古凌城西南，牵制丹于，阻延王策应卫青主力的行动，并取得了胜利。卫青则率一路人马出朔方，进入漠南，突袭匈奴右延王驻地。右延王做梦都没想到汉军会从天而降，仓促入面只能在数百亲兵的掩护之下逃跑。而卑王、匈奴小王十余人、15000多名的匈奴人、上百万牲畜都成了卫青的战利品。漠南报捷传入京城，汉武帝异常高兴，除了封卫青为大将军之外，还在他原有的封邑之外再封8000户，他三个仔亦被封侯。这样的封赏自汉朝立国以来只有汉初萧何得到过。卫青还谦虚地推辞说，这一切都是诸将士出生入死的功劳。其实有德有才的卫青是当得起这样的封赏的。历史记载，卫青治军号令严明，亦都体恤部下，临阵攻击他一定身先士卒，有了封赏他分文不留，全部分给他的手下。在行军途中安营扎寨，士兵休息之后他才去休息，遇到喘急的河流，士兵都安全渡过之后他才过去。因此将士们都愿意跟随卫青出征作战。卫青可以说是上天赐予汉武帝的忠义将领，而这个也离不开汉武帝的识人用人之名。漠南之战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，彻底清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，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，便于汉军分而治之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